下次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罕弟兄1957年3月1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1。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将感谢归给你，全能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荣幸能够来到一起，将我们自己在灵和真理中聚集来敬拜你。哦神啊，今晚我们求圣灵拿起这道，照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每一颗的心，拯救失丧的人，带领流浪的人回到羊圈，医治有病的。我们要把赞美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相信神那会在这一周以及接下来的一周来成就伟大的事情。那现在靠主的帮助，那我正竭力那在困难中尽我所能的来对你们传讲，因为我的喉咙不太好。上星期我在明尼阿波勒斯，那确切的说是上上星期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勒斯，那里的气温大约在-10°。那从楼里边出来，那会堂里边非常的热，那然后风吹到我身上，那我就生病了。我不知道是喉咙紧张还是有点感冒。那还有一件的事情，那让我变慢下来了，我想是因为年纪大了有些衰老。那我前面的牙掉了一颗，那他们不用一根铁丝儿，那固定一颗假牙。那这样我的舌头那就会碰到那根铁丝儿，那这样我说话有点慢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忍耐我的，那就祝福你们。那谈论主耶稣并敬拜他，并与这么一群优秀的人聚在一起是何等的荣幸。那我今天才知道那有大约22个教会在赞助这次的聚会。我非常感谢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这个传道人团体，那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到这开的城市来。那我确信在这里，那我来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那是来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那使你们那变得更好，不是说更好，也是更好，那是更好的状态，那更好的灵在流动。那这话那我想说的是，那所有永生神的教会之间的全面的合作，那这是其中一件最大的事。那这周那我想努力把时间那放在传讲或者说医治上。那下星期若主愿意，那我想讲一个那更大的医治，那一个更高标准的医治，那就是主耶稣身体的医治，他破碎的身体。那在道上，那我们作为弟兄们聚集永生神大的教会的交通，那将会是怎么样的？那若主愿意，那我们当然同样也 也会为别人祷告的这星期，那我想要那专注在那身体医治的主题上。那若神愿意，那无论是明天晚上还是星期天晚上，那我想那把人们带到台上来，那直接为他们祷告，那不用辨别的恩赐。几个星期前我在俄亥俄州的利马，那维尔先生，那李维尔博士，一个浸信会的伟人，那他来到台上，他对我说：“啊，对不起，啊，是他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来。”他说：“伯南弟兄，很久以前，那我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参加你的聚会，那我注意到，那你只是那在人们需要那被停下来的时候才让他们停下来，那那些犯了罪、做了错事的，那在辨别的恩赐下把那个挑了出来，那去的人你只是祷告。”他说：“参加了聚会，那见到每个人走过讲台时，在你的祷告的时候，都靠祷告得到了帮助。”那时候我就转过身来，那来了一晚那样的聚会，那就知道主耶稣啊如此奇妙的与我们同工。那第一个来到台上的妇人，那他后背上那有个支架，那当你与人打交道时，必须非常的小心，尤其是。那当你那让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就知道除非是主引导你告诉了他们，那否则你最好保持沉默，那让这一切只是基于他们的信心。但是当你看到你知道那是主时，那就可以确信一切都会没问题了，那支架从他后背上被取了下来，那通常他就会直接倒下来。那所以借着异象，我告诉他去把支架取下来，那女士就带他到一个房间去，那回到了台上挥舞着那些的支架那荣耀神。那接着再往下，一个女士从队列里边走上来，她脖子上长了一个很明显的肿块，那就在这儿，那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我只是把手放在肿块上开始为着祷告。那我知道这对人们来说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那从我的手那下滑走了，然后我把手从了喉咙上一开始，那在数千人的见证下，那个肿块当场就消失了，那就在会众的面前。那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明白这是神的作为，那必定这是一个神迹发生了。那若主愿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们就想要这样的祷告队列，这是测试我们对神的应许的信心。今晚我们想从神的道中来读一下那路加福音第19章，那让我们来读。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荣耀神。众人看见这事就赞美神。那愿主来祝福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今晚在我们面前的是主耶稣事工中的一个伟大的实证，那这是他神圣的弥赛亚身份的迹象和印记，向世界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今晚我们的场景那开始于耶利哥的城门口，那得从北城门进去， 那一群是从耶路撒冷下来，那里有个乞丐名叫巴蒂买，他坐着乞讨，那就是他谋生的方式。那在那些的时候有许多的乞丐，那有麻风病人。那我常在想，当耶稣在世时那些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极大的这种的场景，那我从来没有完全的理解，直到我去了印度。那在那里我们看到街上躺着麻风病人，那没有手没有耳朵，那各种的疾病和苦难折磨着他们。那到了晚上，人们会把街上的尸体收集起来，那带到某个大型的焚尸炉前，那把他们处理了。那没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只是把那尸体倒进去，就忍气消失了。那这景象一定和耶稣看到的差不多。那街上有那么多的乞丐，他们很难生存，因为一个人若有一两枚的硬币能施舍，在那进城时，那可能会把硬币那给他遇到的第一个乞丐，那里天天施舍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些乞丐通常那聚在城门附近，那麻风病人、瘸子、瞎子还有其他受苦人靠乞讨为生。那我们来注意那今晚的这个主题，那这个乞丐坐在城门旁，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在短暂的时间里，那他的脑子里边会想些什么。那我可以想象他坐在阳光下，当巴勒斯坦温暖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时，他拖着自己的身体那挪到了一个角落，开始默想，开始思考。那你知道，那有时候独处会带给你一些很不同的东西。那许多人他们从来不祷告，那只是当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才祷告。许多人认为教会是唯一祷告的地方，但圣经说他愿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当我们独处时，那通常会一种跟在教会不同的方式祷告。那耶稣说到了那种秘密的祷告，他说你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的父祷告，那暗中查看的父，他必在明处来报答你。那当我们这么祷告时，那祷告似乎变得更加的真实了，那拿去了所有的虚伪，那我们似乎在独处中能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那在我的生命中，乃许在你的生命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那我偶尔需要单独与耶稣相处，那我会开车那沿着公路行驶，那一边开车那一边思考，当驶入空旷的高速公路或偏僻的乡村小道时，我常被他的慈爱还有恩典深深的打动，我甚至不得不把车停下来，双手握着方向盘哭得像婴儿。那这种独处，很多时候我会爬到山上，那跟我同去的人以为我是去打猎，我爬到山上坐在一块石头上，那只是仰望天空，那直到看起来我整个的内心都充满了某种的东西，能够感觉得到，那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过去了。哦，那些与神独处的宝贵的时光，那就是在 那样的时刻，那当我们与神独处时，那最大的启示和灵感会降临下来。要是我们能用更多的时间这么做，那我确信我们会活得更好一些，在基督里边活出更加得胜的生命。那也许巴利买在早晨，那他坐在那影子底下等着迎接那第一个经过的人，那想要得这枚硬币，那接着他觉得冷了，那他就挪到了温暖的阳光下，就出去坐在墙边，也许是摸索着走着，直到感觉到温暖的阳光，他就往后靠过去了。那让我们试着来探寻一下他当时可能的想法。也许那天那没有人给他一枚硬币，那也许他有一家的人在等着呢，他怎么办呢？他没有任何的积蓄可以来支持他呢。那如果他得不到一些东西的话，他的家庭就要挨饿了，他妻子还有孩子可能整整一天都没有东西吃。那通常当我们的理智和能力都到了尽头时，神就会介入了。那我们看到他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他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的往事中。那时他还是一个小犹太男孩，在巴勒斯坦的山丘上欢快地奔跑，头上有浓密的黑发，他会在夜晚仰望那看到星星，那白天他会看到约旦河畔盛开的美丽的花朵，那以及湛蓝的天空。那是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就是他慈爱的老母亲，那许多年前他去世了。那他母亲常常在下午的时候把他带到对着约旦河的门廊那里，那一边轻轻地摇着他，一边对他说话，给他讲圣经故事。那这是犹太母亲的传统，那总是尽力将圣经教导植入到他们孩子的里面。那可惜我们外邦人并不这么做，那我们只是把孩子交给主日学老师，那每周日早上给他们20分钟的教导，然后让他们在剩下的时间里边在世界上的街道上面纠缠。那我们需要那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那样的话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那他的母亲那如何的那向他灌输说要永远爱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他多么喜爱听那些故事，讲到神的百姓如何被带出了埃及，那讲到了伟大的光如何的随着他们，他们跟随这道光，那他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去往应许之地，他们在那里住了下来。那他们如何那分开红海，那里是神做的，让他的孩子们经过。那还有铜蛇，那以及许多的故事，那妈妈都告诉了他。那其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书念的妇人，当他借着应许得了一个孩子，那个小孩子10岁或11岁的时候死了，那被放进了那先知的房间里，那伊利亚是那时候的先知。那这个妇人 那怀着对神的爱和敬畏，这个先知搭了一个小屋子让他住在里面。那在这经过的时候，后来他的孩子死了，他就把孩子放在先知的床上，骑上驴到山上去找先知去了。那当他母亲给他讲这个故事时，在那犹太人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那说到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来了。那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直到他被神的灵膏抹，然后他把身体伏在那死去的孩子身上，那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然后就恢复了生命。哦，那是何等的日子！哦，他真是喜爱那个，他会想，没错，哦，巴不得我活着看见，并且生活在那位伟大先知所生活过的日子里。那样我就会像那个书念夫人一样，我会紧紧地抓着他，直到我能看见他。哦，那祭司告诉我们，他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再也没有神迹这种的事了。然后他想，你知道吗？就在我现在所坐的地方，那里我坐的地方不到100码远，那位大能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着手从这条路上经过。但是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我可以想象巴利买说，如果他们现在走到这条路上来，我就会走到路的中间向他们俩大声喊叫，直到他们能按手在我身上做出信心的祷告，我就必能得回视力。那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告诉他说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着在他的脑海里，他这么想，以利亚也许不在了，以利沙也许不在了，但神并没有消失。我仿佛看见一阵微风吹过树叶，他转过身来，那想要更好的晒晒太阳。他脑海里边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他想到就在离他所站的地方不远，伟大的约书亚曾率领以色列的全军过了约旦河。那时那正是4月，水位很高，但约旦河被分开了。那看下去，神本来可以等到水变浅的时候才这么做，但神却选择在水位最高的时候这么做。有时候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神允许我们陷入了绝望，就是为了在那个时候介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神掌管整个的旅程，当他起来行动将水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去了。我的心想，肯定的，那既然耶和华神在那时如此的伟大，分开约旦河让他的百姓通过，那么肯定的他并没有死去。但是我的教会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不需要再试图想那种的事了，这些事在弥赛亚来之前都不会发生了。那正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在他所坐的地方不到100码远的地方，那除伟大的仆人约书亚，有一天他在午后散步，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手中握着一把拔出的剑。约书亚也拔出自己的剑向那人走去， 他停下来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位大能的勇士他站在那里回答说，都不是，但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站在离他所坐的位置不到100码远的地方，他却不知道此时此刻这同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在附近不到100码远。朋友们，今晚也是这样，许多人试图将基督描绘为在摇篮中的婴儿，有人试图将他描绘为十字架上的一位，然而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就在这会堂里带着同样的能力和辉煌。那就像他在过去的日子们的一样，如果我们的默想不是集中在教会的事物、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心里那些迷信的想法上，而是集中在他还有他的同在上，那么今晚他就会像那天对瞎子巴利买所做的一样，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了。如果我们能这么做的话，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他的身上，那注意，等到我们思考这些事儿时，圣经说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行，那这些事儿你们都要思念。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来教会坐在聚会当中，如果因为没有拿到祷告卡就沮丧，或者因为邻居那做了什么令人不快的事儿就感到灰心，那会因为其他的什么琐事而变得沮丧，那这又有什么益处呢？那只会让基督离你更远，只有当我们思想他时他才会临近。那就像在复活之后门徒们走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在谈论他，那就在他们谈论他的时候他就向他们显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太被世上的事情占据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儿从脑海里边抛开，思想他还有他再来的日子，教会就会得到更多的启示和能力了。但我们却总是想着这些的事情啊，我明天该怎么办，我下周要做什么，我的工作能不能保住，这件事会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中，专注在基督上。那瞎子巴利买他坐在城门口，一个瞎眼可怜受苦的人毫无盼望，但在思考正确的事。哦，我可以想象他看到他说，哦，巴布特，我知道那位伟大的元帅要是就在100码远的地方，那那样我就可以大声的呼喊，他就一定能够听见我并且医治我了。那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那些小孩子们开始跑过来，那就是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人们说着各种各样的话，那人喊着何塞纳，那还有人喊着说，嘿，你这个让死人复活的，你这样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瞎子巴利买的耳朵听见了那话，那是祭司的声音，就是，嘿，你这个圣滚轮，你这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这儿有一墓地的死人，你来复活我们这儿的死人吧。这也正是人们今天对他的嘲笑还有讥讽。那种批评的灵并没有死去， 那它最终会消失的。但今晚它还活着，并能够通过人来说话，来复活这些死人吧，我们就相信你。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做什么呢？那他们有不同的意见。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巴利买说，是谁在经过这里？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心，那似乎没有人愿意帮助他。然后我们听到另一个人开口说，啊，这个就是那到处医治人的狂热分子。那这句话点起了火花，那任何人要是心里有神的人，那听到神在做什么，就会在他心里边感受到那种冲击，那一定会锚定的。你刚才说什么？这是一位和善的女士走了过来，对着说，先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吗？哦，没有。谁是拿撒勒人耶稣？哦，就是那位加利利的先知，那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还有迹象，有可能那是弥赛亚吗？那有些人认为他是，那他可从人群里边听到各种的意见，那一些人这么说，一些人那么说。那通常耶稣在附近的话，那你就会那得到这样一群的会众，一些人说这个，一些人说那个。因为无论何时神的儿子们聚集，撒旦总是坐在他们中间，那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于是你就能够看到一群有分歧的会众，一些人说一件事，一些人说另外的。那巴利买从小时候起，那就深植于他心中还有脑海中的那伟大的经文，此时似乎都浮现了出来。哦，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你今晚感觉到自己需要基督，你听过的一切关于他的事情都会一下子涌现出来。前段时间我站在一个快死的人身边，那是一次意外，那我跟着交谈，他在慢慢的死去。那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你曾祷告过，那你最好现在就祷告了。那我开始转过身要离开，他说不要离开我。也许在两个小时前他会把我赶走的，但是现在有了需要。弟兄，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神，肯定会的。他有需要，一位牧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军队中特别叫进了一个帐篷里，那里是一个夜晚，那位高级军官被机枪扫射穿过了身体，那子弹将他打穿了，那他要死了。有人让这位牧师过去，他对那个人说，他说，先生，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曾经是。他说，你被盗多久了？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曾经认识基督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你在哪儿离开他的？那是在挣扎，那肺部满了血。那牧师说，你最好快点想清楚。他说，我能做什么呢？他说，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从那儿开始，你会在那里找到的就是你离开他的地方。那人在那儿躺了一会儿，他在挣扎着，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他说，那就从那儿开始，先生。他说，现在我要躺下睡，祷告我主留我魂，若我醒来之前死，我求我主收我魂。他说完了，举起双手微笑着去见神了。教养孩童是着走当行的道。在这一刻，巴利买的脑海里边所有关于耶和华是大能拯救者的教导都涌现了出来。那是什么？他有需要。他站了起来， 他大声的呼喊喽，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从他所坐的地方到街上大概有四五十码远的距离，那的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有人向他扔烂水果，有人叫喊这个，有叫喊那个。你知道耶稣的肉身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那有人可能会说、哦、闭嘴，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肯定是兴奋过头了，你肯定失去理智了。安静。那这个世界总是试图让真信徒安静，但那个并没有阻止巴提买。他知道他儿时所受的教训，耶和华是救主。那如果这个人是弥赛亚，他就有权寻求帮助。那今晚我要同样这么说，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有权寻求帮助。因为他说，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你就被得着了。我们有权来祈求，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有权。那耶稣他的头抬着走在路上，祭司对着大叫取笑他，那其他的喊着何塞纳。但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全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哥哥他克西马尼的黑暗时光都摆在他的面前。而且在行走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留意他们的嘲笑。那你知道当什么人说你坏话时，那你要把那个捡起来，因为他生气，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与神走得足够深。那大人物是不会做那些事的，这正是为什么我认定了他是神，他是伟大的，他无需理会那些小小的嘲笑，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项使命要做，那就是应验神差他来世上的旨意，他定义要完成他。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意，那我是怀着所有的尊敬这么说。那我曾被教会邀请提供给我高薪的职位，要叫我放弃传讲神的医治，那有优厚的待遇，舒适的房子，但是神差我来为了受疾病折磨的孩子们祷告，那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有神的使命要完成。他们可以管我叫狂热分子，我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依然有一个使命，你也有一个使命要完成。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都有一个使命，不管这世界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差别，你不会在意他们的嘲笑。在心中有一件事，他要去哥哥他，那决定已经做了。他走在街上，那人们向他扔东西尖叫。那我们知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的喊叫中，那这个又穷又老瘦弱不堪衣衫褴褛的乞丐远在城门边的，那耶稣不可能听见他的呼喊声，但是他有一颗真诚的心，他心里有和触摸到耶稣衣裳的妇人同样的信心。那我仿佛能够看到他，那么说、啊、耶稣正经过这里，他说哦，耶稣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他听见他祷告说，神的别让他错过我。就在那时耶稣停住了，他转身环顾四周，就像他对触摸他衣服的妇人那样。巴提买的声音或许没有传到耶稣的耳中，但他的信心摸到了他。这正是今晚 耶稣想从这些教会里边感受到的触摸，不是我们的呼喊，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喊到声嘶力竭，无法摸到他，是我们的信心能伸出来摸到他。朋友们，这正是今晚在寻找的某个有信心的人。耶稣停了下来，他转过身说，带他过来，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曾经的声音又回来了，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在耶稣下来宣布这话以后，我可以看到的瞎子乞丐站在那儿，那他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或许有一丝的凉意穿过他的身体，那他开始看，他看到了自己的手，那他知道那以利亚的神、摩西的神站在城外的主伟大的元帅又来到了地上，那是个迹象。他走到街上就荣耀神。朋友，今晚我要对你们说，主伟大的元帅就在这会堂里，你们的信心可以拦住他。那只要想一想，无论什么重担，世上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世上所有的医治都担在他的身上。那你知道，我只是个小家庭主妇，我无论你是谁，耶稣的脑子里边装满了大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说了，别打扰我，我有太多的事要思考了。那看看周围，那这些名流要人，但那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瞎子乞丐却有足够的信心，在耶稣前往哥哥他的路上让他停下了脚步。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同样的，耶稣今晚愿意从荣耀中来到任何有需要的人身边，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我们最荣耀最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就近你。在这复兴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的魂来到祭坛前，病人在得医治，对神的赞美已经开始出现在圣徒的嘴唇上，还有在邻里之间的交谈中。哦，神呐，请你今晚来到我们这里，主啊，愿今晚坐在这的人中有许多的人愿意拦住你，想要接受他们的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你今晚显明你自己是活着的。虽然我们今天的教导告诉我们，很多人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但我们在圣经里边读到主耶稣说，再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当时所做的事，今天你依然要做，直做到你再来。哦，基督啊，今晚我们在这垂死的世界，在末世的尽头向着祈求，愿你今晚借着你的同在祝福我们，再次彰显你的大能，向会众证明，正如在很久以前对瞎子巴利买还有许多人所做的，你依然在地上，这世界是由你造的，万物都伏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应允父，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些支离破碎的话语，那为了这个的目的，那传讲出来了，那为让你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主耶稣已经完成了的时空上。我信靠神，你们今晚必会得着你们所求的。现在愿他的祝福与你们同在。 我们要交出一条祷告队列，来为一些病人祷告。现在，那我要试着，那把这个来带给人们。那我肯定可以，那可以，那叫一两百人上来，让他们经过，只是给他们按手。那这很好，这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因为已经有这么多的弟兄在做这一类的事工，那借着神的恩典，当我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个恩赐，那是一种的预知或者说预言的恩赐，那会能够看到那即将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那有两件事是我知道的，那如果今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有两件事是我知道的，那还有两件事是我所相信的。那这边是我相信的两件事，那这边是我知道的两件事。那我观察那树里边的树浆，当冬天来临时，那树浆会流到树的根部去，那在整个的冬天留在那里。那树浆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智力，那可以驱使自己流入树根。那我看到一朵花，当霜冻来时，那不论年幼还是年老的花都会垂下他们的脑袋，那一粒小黑色的种子从里边掉下来，那像是举行了一场葬礼。那秋雨来了，把这粒种子埋葬了，然后冬天到了把它冻住，果儿我消失，那什么都没了。那在人看来，这粒种子已经彻底的消失了，没有任何的科学能够找到种子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只要春天温暖的阳光开始照耀，那颗小种子就会复活，那朵花会再一次绽放。那它既没有智力，本身也没有能力，有什么东西把它再次带了回来。那这是我知道的，我相信那做这一切的正是圣经中称为耶和华神的那位，这是我所相信的。那我全心的知道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符合旧约对犹太弥赛亚的所有的要求。我相信他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所说的那位，我相信他就是摩西所说的所有先知所见证的那位，我相信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的儿子，神因蔽了玛利亚，在他身上造了一个血细胞，他就生出了一个儿子，就是基督耶稣，神来住在这身体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我相信耶稣是耶和华神的儿子，那有两件事我相信的，那有两件事我知道的，也是关于树浆的流动还有回归，那生命的永恒延续。那二是从我还是个婴儿时，那所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异象。那么样东西对我说话，那如今我47岁了，借着神的恩典，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异象，那这些异象从来没有一次是错的。然后我翻回圣经，我看到约瑟，那有许多旧约中的人物，看到那种灵如何在旧约的人身上运行，我看到他如何在新约里边运行。那约瑟，那他怎么会看见异象？先知们会看见异象，那他会解梦，那先知的属灵的生命。我看到这个在保罗、彼得还有许多其他新约中的人身上，我相信那这两件事，那我所知道的是我所信的那两件事的结果。神差基督到世上来，他为罪人受死，他如今活在他的百姓中，与他的本性同在。那如果没有神，就没有草木生长，没有树木存活，没有花朵绽放，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会存在。我相信这些异象与他有关，是按他自己的至高的旨意赐下的恩赐，为了让世人在审判之无可推诿。 如果能在面对批评或任何问题时对他忠诚，那尽我所能的持守他的道还有他的呼召，我相信有一天我将在平安中见他。那我想看到那和我站在一起的是数百万我曾竭力带领归向基督的人。那还有我亲爱的朋友们，看着生命如此的短暂，那我常纳闷时间都哪里去了。那我记得大约在22年前，在亚利桑那的威肯堡，在一个那牧场上，那是我第一次来亚利桑那，那当时还是个孩子，那如今我已经是个中年男人了。那在我看来，那只是去年的事，我们今天走到了那里。哦，那变化太大了，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那某个荣耀的日子，等他来的时候，他会呼唤我，叫我忠心，即使我在地上的尘土里，他也会呼唤我。据我的事工，那有主差遣我所做的工作，今晚我想尽心的为人们祷告。那当他们来到台上时，那我是否触摸你并不重要。那在非洲印度，那跟布莱特利兄，那今晚也在台上，他刚跟我一起去了瑞士的苏黎世，那在那里平均每晚都有10,000人归向基督。那我们又去了德国的卡尔苏罗，在那里也是一样。那在非洲，我在一次聚会上就看到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还有25,000人，那据估计在一次祷告里边就得了医治，但是台上只有3个人。那当他们看到了神的话，看到他在人们面前成为了真实时，那就解决了，他们就相信了。那为人们做了一次祷告之后，他们就拾起了7个卡车的担架，那轮椅拐杖，那所有他们曾经依靠用来行走的东西。那是什么？那一个巨大的，那人们像瞎子巴利买一样，同时他们都摸到了他。那我们今晚也这么做，今晚让我们来相信，今晚让我们有信心。如果你病了，那如果你病了的话，那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如果我是医生，我会尽我所能的在医学的领域帮助你。那或者也许那医生放弃了你，也许你的情况超出了医生的能力范围，但你并不是没有盼望。那我再竭力的告诉你，那还有一位医生，他是医生中的医生，他造了你的身体，他爱你，他为你做了预备，他只要你接受并且相信。我想要你们这么做。那在我们叫祷告队列的时候，那卡号是什么？ You 是 You。我昨晚是从50号开始叫的，对吗？从那里开始的。那让我们今晚从35号开始。那这样就能把2码的号码打乱。U 35号需要那张祷告卡请举手。那看看你的祷告卡。那我们这么安排是为了避免争抢。那我要1号祷告卡，我要2号。那瞧，那我们也许会那这么做，能把卡片打乱。小伙子们发祷告卡时，他们把卡片拿在面前，那我说他们被指示了怎么做，那把卡片完全的打乱，那你要这样他们就随机的递给你，那这样谁都不知道卡片的顺序，有没有人知道祷告队列会从哪号码开始？我只站着感动，那从觉得合适的地方开始，但这跟大家是否得一致毫无关系。好的，那会堂里的都在了吗？有35号。好的，36，你能举什么？看看你的卡片，看看那些无法站起来的人的卡片。36号，那你有U 36号吗？好的，那站在这边。37，那仔细检查一下。好的，38，你能举手吗？38号，你有吗？39，40， 那时候 U42 能举手吗？有 U42 吗？律师什么42 41？好的，42 43 44 45 46 47，嗯，好，48号，我漏掉了吗？我看到楼上有个小女孩举的手，48 49，乔安德说49，我找到了吗？50。那在祷告队列中，那圣徒们必须那怀着一切的敬畏，那像我们在就近神，那多少明白这点。啊，那我真是神在他的殿中，让全世界都安静，我们必须怀着敬畏，带着尊重的心而来。那我已经预备了一些的东西，若神愿意，那下周我想教导大家一些的事情。那圣灵在教会中，在这些人中为什么没有像过去那样的运行？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不敬畏，他们不尊重。你必须尊重神差来的任何的事情，行？那无论是什么，你必须尊重他，才能从中得之益处。那瞧，任何时候，那只要你尊重，那看看马大，他出去迎接主耶稣时，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那尽管主拒绝了去他那里，但他仍然尊重他。他说：“其实现在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瞧，也就是了，他没有失去对耶稣的信心，而且他尊重他。彼得和约翰经过称作美门的城门时，他说：“看我们。”换句话说，那注意安静朝我们看。那整本圣经那都是尊重。那让我们今晚给神尊重，让我们每个人，那我们要尽力快点讲完。那在开始之前，我想为台上的手帕祷告。那你们愿意给我写祷告吗？我想让你们祷告。我并不是聚会中唯一的一个，我只是你们中的一员。那我们大家都在聚会里边，瞧，那当我们为代表着病人的手帕祷告时，那你们来帮助我。亲爱的天父，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从圣经中学到，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下了手帕还有围裙，送给那些生病和受苦的人，无法接触到很多人，邪灵从他们身上出去，病就得了医治。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你仍然爱你的百姓。我祈求愿这个小盒子里边的每一块手帕能触摸到生病的人时，愿他们在纪念神的道时就得了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布朗弟兄。现在是时候了。那把你的孩子带好在身边。那今晚这里有癫痫病的。那朋友们，这很重要。那我觉得应该是在烽火城啊，不，不是，对不起，是在琼斯波罗。那在那里出了事儿。那所以，请尽量的保持敬畏。那只要保持敬畏，全心的相信神必应允你所求的。那如果你相信某些的事情，那你看到了一些可能那你不相信的事情，那只要你能安静的坐一会儿，那我想问你们，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那没有祷告卡的，但是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那我向你们举手，让我们看看在各处的人。那你觉得那为一个人做某事却不为另一个人做，这算是仁慈的天赋吗？你的医治不是基于你的救恩，而是基于你信心的功劳。你相信吗？那是基于你的信心。那我要你朝着这边看。那请敬畏。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疑惑，把那个赶出去。神绝不与不敬畏的人打交道。要记住这点。那就像我今晚讲道时所说的， 他只就近那些默想他的道还有他的良善的人。那现在你相信，那你朝这边看，那尽可能的保持安静并且祷告。那如果你没有祷告卡，就说主啊，今晚触摸我，让我用信心触摸你，就像瞎子巴蒂买一样。你要是这么做，而他却没有像对待巴利买那样转身告诉你，那我就是个假先知。这是很大的一句话，不是吗？那记住，借着神的恩典，那我又超过1000万人有过接触。那所以我对自己的话很谨慎，但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他的道是什么，我知道他是神，他不会失败，这正是我相信他的原因。那但是这位女士，但是这位女士要来吗？好的，那我希望你为我做件事，我希望你朝这边看，那心里完全相信我刚才讲给你的故事，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瞧，你可以借着你软弱的感觉触摸到他。如果你想得医治，那为了神的荣耀，那你就说，主啊，我想得痊愈，我愿意服侍你，我要将生命交给你。那这里有多少人这里知道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有什么病的情绪，是每个人，那祷告队列的人，所有人。好的，那我不认识你们，那但有多少人知道，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儿，你求着医治你，那他会告诉你他已经做成了，多少人知道？没错。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他做点什么让你相信他，对不对？那他可以像以前那样来告诉你，那这是个妇人，那首先上来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先跟他谈谈。那多少人愿意活在圣经的时代，就是让我们看看，就是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肯定的。那么如果耶稣是活的，那他在这儿吗？那么这就仍然是圣经的时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在原则、能力等各方面都是一样的，除了肉身。那这里站这个妇人，我是个男人，那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互不认识。那这里有一个妇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那你们可能，那很多人可能都认识的。那我认识这个妇人吗？请举手，在场的任何人。是的，那我看到，是的，没错。那里面认识的我不认识，但是那我要是知道他的任何的事，那这是不可能的。唯一能让我知道的办法就是借着基督允许这么做，对不对？那如果耶稣站在这名妇人面前，那这妇人希望得医治，那或者他有任何其他的需求，耶稣告诉他说，他在哥哥他已经为他的需要而死了，他的生命已经献上了，流了血，他的血已经流了出来，圣灵就在这里要赐给他的心里渴望的。那如果主耶稣今晚在这讲台上像他在撒玛利亚井边那样所做的，他与那位妇人交谈，直到发现他的问题并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说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事实？那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这事。那如果他愿意回来，那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他愿意回来对这位女士做同样的事，那你们所有人都愿意全心的相信他吗？那瞧这里，那我并不相信要发誓，那圣经说不要指着天地或任何的东西起誓，但这本圣经在我手中，神是我的审判官。那据我所知，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位女士，那或许她也是第一次见到我，那除非她是从会众席上见过我，对吗？那从会众席里边，那是你，这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是这位女士第一次见到我。好的，那如果我能跟她交谈，那些神今晚回来通过她的教会 那再次行他当时所行的，那这对你们来说就该永远的解决了问题，对吗？这就应该永远的解决了。那姐妹，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因为在讲过道之后，那我已经很累了。那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尽力帮助你。那在我对你我所知的情况下，那你肯定是由于某种的原因来这儿的。那如果神让我知道，那你来做审判官。如果神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你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他赐给你你所寻求的吗？那会众们说了，他们会相信。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就在一秒钟前，有种不同的感觉临到了你，那你知道除了你的弟兄以外还有某样的东西在场，一种真正甜美谦卑的感觉临到了你。为什么？我看到的光正照在你身上，这就是原因。那多少人见过那张照片？举手我们看看。那我想他们这里应该有一些，那他们应该有的，那里就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登记了，那这就是的。神是的，这位女士，那正好有一张。主的天使就是那带领以色列儿女们的耶稣基督，立约的天使，此刻则临到了这位女士，她是见证人，有什么东西临到了她，那她刚才做了见证，那这种的感觉甚至会让你流泪。那这就是他。那如果你相信这个，那就会有用的。要是会众还能听到我声音的话，这个妇人似乎正在离开我。那我看到她因某件事情情绪低落，她非常极度的紧张。那这是事实。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我稍等一下。你身体有问题，是在你的背上，你的脊椎有问题，正在困扰着你。这是主所说的，没错。你相信吗？那这位女士，那某种能力做到了这点。那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对这位妇人刚才说了什么，那你们听到人说话，但那不是我，我不认识他。那不管说出的是什么，都是真的，是别的什么在通过你的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对你们这些传道人来说，你难道不相信当你传道时是基督在透过你说话吗？那这对你们来说不应该感到奇怪的，这是基督在通过另一种的恩赐，一种先知的恩赐在说话。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无论告诉她的是什么都是事实。那这跟撒玛利亚井边的画面是一样的，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的？好的，那那就证明了她活着。我们的信仰不是虚空的，基督信仰是唯一的证明其创始人活着的，他就是耶稣。那说到医治这妇人，如果这是他需要的话，那我做不到。那你相信你会得到所求的吗？你愿意相信吗？那知道你若相信就会得着。那等一下，那有人在一个异象里边出现在这妇人的身边，那他还并没有完全的满意，他心里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因为圣灵刚刚对我说是这样的，对吗？我看到某个穿制服的人，那是你儿子，你在为了祷告他没有得救，没错。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看看这个，你现在全心相信了吗？ 让我们来祷告。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怜悯今晚的会众还有我自己，赐下圣灵，将所有阴暗的疑惑都赶出这会堂，愿今晚神的大能能够居首位，并拥有主权，愿他赶走每一个疑惑和怀疑，愿他今晚医治所有生病和有需要的人，祝福这位亲爱的妇人，将他心中的一切都赐给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愿他应允。那就这个而言，那是一个继承的事实，对不对？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你在想什么？坐在那里有哮喘的那个小个子西班牙裔的人，坐在座位的尽头的，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那你当时就已经得了一治，阿们。那个人离我有三四十英尺远，那让我问你一件事儿，那你听那个人说的，那个人坐在那儿，在他心里边说，我相信那是真理，他就要见证这是真理，他相信神会医治他，对吗先生？那个西班牙，那请举手，对吗？那么耶稣有没有察觉他们的想法，对吗？这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吗？瞎子巴利玛摸到他了吗？那个人也摸到了他，他今晚就活在这里，在此刻就在这儿。哦，我们为什么如此的迟钝呢？那我们真是，我们被拖到了这边，拖到了那边，拖到了所有的地方。那你知道，说实话，这些可怜的人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那说到这个，那某某博士说这个，某博士说那个，这个教会这么说，另外一个教会那么说，人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但弟兄，那圣经是被确认的，它是真理。阿们。那现在相信，女士，神祝福你的心。那在脸上，我仿佛看到了我的母亲一样。那他也戴着这样的小眼镜，那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那天上的神知道我一定会去做的，但是那我做不到，那我只是个人。但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向他求什么，并且神让我知道你向他求的是什么，那你会相信他被赐给你所求的吗？愿神应允。你来这儿是求着医治你身上的肿瘤，对吗？如果神告诉我肿瘤在哪儿，那你会让你有更多的信心吗？在你的后背上就成为皮肤的肿瘤。那是他如此说，好的，相信并得医治吧，奉耶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使你完全的康复。那你再努力相信，弟兄，只要你继续的持守，神必医治你。那绝不要觉得你的案例是不可能的，那你前天晚上坐在这里边，他就临到你了，那光跟着你直接走过过道，甚至叫你回来，到后来让你混乱了。那继续相信，那当我看到了我会告诉你的。你好先生，你全心的相信主耶稣吗？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以圣灵的形式 回到了教会里吗？那借着这个圣灵，世界无法杀死人，那人可以让圣灵担忧，但却不能杀死人。那圣灵在人的身体里边说，他们可以杀死身体，那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取走了他的身体，但他们不能杀死灵，灵是不朽的。那神会完成他的工作，在定义要这么做。那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儿是要问我什么，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那没错，先生，你正低着头。头痛，喉咙的问题。那墨西哥的小弟兄，你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吗？坐在你旁边的墨西哥的小弟兄先生，就是在那儿发生的。不对，是你，就在那儿。是的，先生。好的，那结束了，你可回家病好了。神祝福你。那是什么做成的？我看到某样东西正站在这里，那两人捂着他的喉咙，那是个异象。那我看到这个人，那不是西班牙裔，那我只是跟从圣灵的指引。那我看见了光就悬在那人身上，然后异象出现了。那这就是了。那圣经在希伯来章节里边，或者说在希伯来的书信里边说，他是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不对？那么那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碰到我，但他摸到了一些的东西。圣经说了，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因此他的在他的承认上被他代求，是这样的吗？那很奇妙，不是吗？那这人在这里呢？那先生，你相信吗？你说。那我看到一些，那是跟一个医生跟这个病例有关。那是你左耳朵后面有什么东西，在你的脖子上是个油，那你把它烧掉了，那后来又长了出来，绝对是的。那就隐藏了，我看不到，因为你一直这样对着我，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你全心相信神会让你好起来，并医治你的妻子，让她好起来吗？是关节炎，喉咙的问题，没错，对吗？好的，先生，你全心的相信。那恩斯特·威尔斯先生，你可以去得医治了。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的，也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这是真的对吗？那绝对是。那现在去吧。同一位神知道彼得是谁，他爸爸是谁，他的一切他也知道。你去奉基督的名好了吧。你相信他吗？你全心的爱他吗？你有信心吗？女士你好。那当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你是完全的陌生人。那里有心脏病对吗，女士？还有妇科的问题。坐在那儿的年轻的女士，那坐在那旁边的小男孩是你儿子。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他的哮喘，让他好起来吗？那坐在那旁边的女士是你母亲。那三代人坐在那儿，你的腿有问题对吗，律师？ 好的，把你的手，那孩子，你把手按在妈妈还有外婆身上。哦，慈爱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群会众意识到，主啊，这是你，这些坐在这里，哦，这是那活着的主耶稣。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的意志，为神荣耀的缘故，奉基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那是的，这是真的，你的信心正在触摸的，就在此刻，那到处都是。但通过这群人，那这是为什么？我把他们放在我眼前时，那会好很多。那瞧，那就到了一个地步。那这某位女士看着她正准备要做或者说应该做胃溃疡的手术了，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姐妹，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没错，你全心相信吗？相信耶稣会让你好了吗？你摸到了什么东西对吗？那不是我，因为我并不认识你。你现在相信，女士，你身体的一侧有问题。是的，但我这么说并没有一下子让你相信，那就不是你要我祷告的主要的东西，但那是真的。但如果神告诉我你要我祷告的事，那你会相信并接受吗？那是为你的丈夫，他现在在医院里，他要做前列腺的手术。那现在你相信了吗？那么主啊，求你应允他心中所愿的，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如此奇妙的信心，那巴不得你能够穿透那片的黑暗。我真希望我能解释这点。我知道，那在这些旅游的小镇上的人，那他们有各种事情的受害者。那只要我能让你明白，我并不是个狂热分子，那你就会看到基督正在向你证明这一点。我正在竭力把你放到神的道上，那你就想去任何的教会，要做一个基督徒相信神。那些小小的分歧那并不重要，那只要那一点的阴翳，那在会堂里我看到了一丝的黑暗，只要那个能从这里边离开，任何的方式能够把它拿走，一分钟内整个会堂里边不会留下一个软弱的人了。你相信吗？你应该相信，你刚得了医治，就在会众席里，那某种的疾病的发作临到了你。没错，你来是为了别人，那个医院里的病例是在胃里的东西，像胰腺，那他们甚至无法做手术。那去把手帕拿给阿金斯太太，告诉他，只要他能相信，神就会让他好了。阿们，愿神应允。你相信吗？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于是，如果你能相信神，你就不用做手术了，那个肿瘤不用手术也会消失了。你相信吗？好的，去接受吧，奉主耶稣的名。好的，再下个病人过来。那有人认为我在读人们的想法，但你错了。那这里，那把那手放在我手上。那你说这是一个接触的方式。那看这边，你是审判官。如果神告诉我，那我看这边不用看你的脸。 那免得有人认为这是心灵感应。那如果神向我启示告诉你在这里要祷告的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吗？如果愿意的话，那把你的手从我的手上举起来，好了，现在把它放回去。你可以去吃晚饭了，你的胃病必会消失了。阿们。那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知道，那并不是心灵感应，那是主耶稣。对神要有信心。那女士，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哮喘就会离开了，你就会好的，你相信吗？好的，就去全心的相信吧。好的，阿们。那心脏病也会离开你的，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愿意吗？相信神会使你好了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要有信心。你的后背有问题，那神可以医治肾脏的问题或任何的问题，你相信吗？那奉耶稣的名去接受吧。哦，你们爱他吗？多少人全心的爱他？哦，这个可以持续几个小时。那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得医治呢？主的同在就在这里边为要医治病人，你相信吗？多少人相信基督耶稣就在这里？如果告诉你身体的病好了，你愿意相信吗？去吧，神祝福你，去好了吧。那我会接着，姐妹，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多少人相信主耶稣就在这里？让我们来低头一下。那在祷告之前，请安静的待在原处。天父啊，我们意识到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迹象，为了一件事儿。那今晚我可以把恩赐放在上面的最大的迹象，就是你的到来。这一切的事情，从耶稣在地上时期，还有使徒的时代，直到这个时代都没有发生过。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是时候的末了了。我们看到那火箭在空中，日复一日，我们看到墙上手写着字迹。那你今晚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竞技场上，从天上你降了下来，在这会众里边不断的梳理，表明你还活着。哦，神呐、啊，我们的心多么冰冷冷漠，我们祈求你今晚软化我们，让这里人能看到你的同在，趁你的恩膏在这里，趁你让你的仆人被高抹的时候，我祈求神呐、啊，你拯救这会堂里面每一个罪人，为耶稣的缘故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你们这些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相信我的祷告，愿意走到这里来，站在这里让我为你按手，趁着圣的恩膏还在这会堂里为你祷告，那你就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上来吗？我邀请你，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罪人朋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楼上的朋友，没错，那在这边，你不愿意过来一下吗？来吧，只要你能相信我就过来。神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恶，使你洁白如雪。那我们暂停祷告对列一下，那圣灵就在这里。那过来卡尔弟兄，那神祝福你，过来我的弟兄，站在这儿我的弟兄，那站在这儿我的弟兄，神祝福你，过来这里我亲爱的，那站在这里我亲爱的弟兄，那下来，没错，女士，那你们在后面举手的人站起来到这里，那从楼台上面下来，那我们会等你的，我要你们来到这里，那就在这儿，神祝福你姐妹，那下来吧。哦，神的愿他怜悯你姐妹，来这里弟兄，这很好，神祝福你年轻人，那确信主耶稣就在这里，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站在这儿，神祝福你年轻人，你是个伟大的勇士，站在这儿小男孩， 神祝福你姐妹站在这里会儿。耶稣基督，神祝福你，那我看你，神祝福你姐妹，那请过来西班牙裔的姐妹，那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姐妹站在这儿，没错，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站在这里，很好。那现在下来吧，走向祭坛这里，这个是，这是圣灵。如果你相信，那请过来，女士，神祝福你姐妹，上来这里，只要再近一点，我相信神，再次圣灵，神祝福你先生，愿神怜悯。那你们站在这里一会儿，好的先生，那过来亲爱的姐妹，神怜悯你姐妹，过来这里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只知道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那神祝福你，过来姐妹，神祝福你，好的姐妹，那来吧下来这里姐妹，让这些女士们过来，那他们今天要进来，他们前来寻求救恩，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就站在这儿，那过来啊弟兄，那不愿站在这里不站一会儿吗？那来这儿我的弟兄，我就想跟你握握手，那你说这有什么用吗？当然有用，神祝福你亲爱的弟兄，那就过来我亲爱的西班牙裔的弟兄，那请过来，小男孩就在这里，我们很高兴让他们每个人都来，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把这小男孩带到这里，那你过来，还有这里孩子过来吗？那过来，那小男孩那就待在这儿，那告诉你们女士在这里不等一下，那我们要祷告，神祝福你亲爱的孩子，这是一件真正勇敢的事，女士你们这里西班牙裔的女士过来一会儿，那我们要祷告，我想你们站在这里一会儿，那还有别人吗？那我们来非常安静的唱这首歌，找我本相无神族臣，为你流血替我受惩，并且你的生如真神高扬我来，我来，那现在真正的敬畏，那听着，找我本相，那想一想，当他在弹奏那么哼唱的时候，那许多那何等美妙这合一的时刻，神的羔羊就在台上，在会众中运行，行迹象奇事，就在祷告队列中间，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说呼召进门罪人必须回家，那他们就在这儿了，看到了吗？听命胜于献祭，不是吗？那顺服是最好的，他们来了，你还有其他人吗？那个还有的，那你们每个人现在就来这里，我们准备祷告了，那请上来，所有需要基督的人，那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那瞧你本可以得医治的，是真的，神已经医治了你，但弟兄你还会再次生病的，而且有一天你会死的，但你里面的魂是不朽的，把那个纠正过来，先把这事纠正了，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那马上过来靠近一点，那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吗？那你愿意来吗？还有人吗？那马上出来，马上下来好吗？那我还在等着，那其他人都过来找我本相，那过来年轻人，神祝福你孩子，那下来这里，我只想跟你握握手，那姐妹我想跟这个小男孩握握手，那在这里孩子，那下来吧姐妹们，没错，那下来吧，找我本相，那让会众祷告，哦，神的求你怜悯，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主祝福你亲爱的，主祝福你亲爱的姐妹，愿神怜悯你，我只想来碰一下这位女士的手，神祝福你姐妹，那下来吧，没错，神祝福你，我会在另一边，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 比以前更好。如果你是个教会成员，从未重生过，那为什么离不下来？那摆脱了黑暗的污点，那是让你无法进入天国的污点，那是挡住你道路的污点，那你为什么不下来呢？那我不是在那施加压力，那因为我知道圣灵就在这儿。那任何有智力的人都知道这点，那看到的行事的方式，瞧，那这是什么？我们把自己变得如此的冷淡冷漠，那远离，把一切都搞混了。我们要那种的东西离开，好让我们能够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身体里的人。我们要尽力的互相帮助，永远在天上活在一起，而天堂的这位神现在就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他正在这里做这件事。那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是否还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照我本相，无善组成。那在我们唱的时候，愿意过来吗？照我，那基督徒们祷告，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得胜，真身高扬我来，我来。那么请传道人们，那无论他们是谁，那传道人弟兄们，那合作的牧师们，无论你们是谁，那围到这里来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那么志愿者在这里，非常神圣的时刻，大家尽可能的敬畏。那虽然如果你碰巧坐在这些人旁边，那他们正在起身，那你跟他们一起过来。那这些魂如此的重要，那走进他们所在的地方，尽量的靠近一些，这样我们就能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没错，那大家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安静片刻。你们已经庄严的来到这里，承认了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永活的神今晚就在这里，那毫无疑问的显明了他是什么，他永远活着。那你正在承认你对他的信心。那耶稣说了这样的话，我在引用他的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说，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神把你从座位上带了出来，把你带到了这儿。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道，这是神说的。那现在他想这么做，他已经给了你生命，何等的荣幸。有些人站起来出去了，我看到神的灵对付了他们，那可能再也没有另外的一个机会了。瞧，没错，我看到那某个人今晚坐在我左边的离开了。我不知道，我不是审判官，但我相信那是最后的呼召了。那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没错，那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魂的救恩还有病人的医治。我希望每个人都低下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在祭坛前的人也低头。那这个份人需要我为他祷告，那你现在相信吗，姐妹？耶稣永生神的儿子，求你怜悯他，并奉耶稣的名义治他。那阿们，去吧。那你的母亲，那你愿意相信？那你觉得胸口很压抑？那不让你知道 能够依然在这里，那小能够说出你有什么问题，那神能医治你，神能恢复健康，你相信吗？好的，现在结束了，神祝福你，那只要去感谢神赞美他，那就让你们知道圣灵还在这儿，能高还在这里，那让我们在他天地的创造主的面前敬畏的低下头来。仁慈的主耶稣，我们满有怜悯的救主，我们确实怀着一颗降服的心在你面前低头。今晚站在祭坛上的人都是你从地上的尘土中带出来的，你在他们里面放了一个灵，一个自由意志的灵，让他们做出选择，接受生命或拒绝生命。今晚在传讲完道之后，看到你的同在下来，你知道一切，你也解释了一切，你让他们看到了一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状况，然后借着接受这点，他们敬畏地走到祭坛来，向你把他们所带来的地上的尘土低头。如果你迟延，他们必会回到那里，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我作为一个代祷的，那一个爱他们的人，作为福音的传道人，那愿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真诚的祷告。我祈求你将他们所犯的每一个罪都从册子上删除，愿的消失，愿主耶稣宝血的那伟大的除去墨迹的今晚洗净册子里的每一页，愿你借着血把他们的名字不可磨灭的写在生命册上，愿他们在认罪的时候就得救。你在道中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那这里有小男孩小女孩，有中年人老年人，他们都站在这里，知道我们是从地上来的。天父，我求你祝福他们，相信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祈求你给他们圣灵的洗。哦，这应许的印记，愿他们现在就接受，愿他们在凤凰城的某处或者他们来自的地方找到一个很好的教会之家，愿他们长寿快乐平安的活着。在最后的日子，当耶稣来的时候，也许是明天，愿他们在所流出的血底下被发现是佩德在被提时去见他的。父，我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主要为在座的病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一个坐在神面前的人或者站着的人，无论他们在什么位置，我要为他们祷告，愿圣灵此刻对他们的心说话，说你现在能相信并接受我做你罪的担当者，还有你的医治者吗？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当我们低着头，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我要你那伸出手来按在坐在你旁边的人的身上，那开始说，耶稣啊，医治他们，耶稣啊，让他们好了。在你为他们祷告时，神必医治你，耶稣啊，让他们得以痊愈。那这些在座的人已经在公众面前公开承认了基督了，我要你们也举起手来，求神此刻用圣灵来充满你们，给你们施洗。那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现在向神举起手来，共同做出一个大的祷告。哦，神啊，全然充足的神，此刻同在的那位我是，不是以前的我是，是此刻的我是，今晚就在这里的活着证明了自己。愿圣灵此刻降临在这会堂里，给每一个信徒施洗，使他们进入神的国度， 愿每个生病的人都能够得见医治。撒旦，你被打败了，奉耶稣的命离开这会堂，从这里边出来。为了主耶稣的得胜，将感谢归给神，将赞美归给他，感谢他，相信那你接受了他，那你必奉基督的名而得胜。